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3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12月22号晚间发布长篇的建议，警告美国企业使用与中国有关公司的通讯设备和服务可能会带来数据安全上的风险。这篇建议说，中国对美国政府以及企业的数据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为它有意图亦都有能力通过受中国法律影响或管辖的实体直接秘密地获得数据，同時亦都冇徵得持有數據權利嘅非中國企業或機構同意。美國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沃爾夫表示，長期以嚟，美國嘅網絡同埋數據一直都受到嚟自中國嘅威脅，並以此讓中國企業取得全球市場上不公平嘅競爭優勢。佢仲話，任何讓中國政府有機會未經授權入侵個人或商業機密數據的舉動，都將會使到美國經濟及企業受到剝削的風險。美國國會兩黨議員稱讚國會通過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認為法案明確顯示了美國維護西藏人民權益的決心。美國國會星期一通過了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向北京提出保護西藏民眾權益等要求，並表示北京若干預西藏宗教事務必受到追責。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籍眾議員麥戈文和共同主席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奧22號對此發表聲明，稱讚法案明確顯示出美國政府促進西藏人民權益的決心。麥戈文眾議員在聲明中說，這個法案再次明確美國決心維護，認為人權重要，我們都關心那些被壓迫的人並與那些為自由而戰的人站在一起的想法。西藏政策與支持法案的通過確保美國人民未來將繼續是西藏人民的堅定夥伴。四架中國軍機和15架俄羅斯軍機星期二12月22號一度飛入南韓防空識別區，對此南韓外交部表示遺憾，呼籲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這些軍機未有侵犯南韓領空，是一場中俄聯合演習，具體情況有待進一步分析。韓聯社星期二報導說，南韓軍方表示，中國在軍機進入之前通過韓中之間的直通電話通報了進行例行訓練計劃。南韓軍方早在中國軍機飛嚟之前就出動空軍戰機採取正常的戰術措施。據報導，南韓國防部已經通過有線電話向中俄兩國駐韓武官就此事表示憂慮。韓聯社說，南韓聯合參謀本部披露，星期二上午八點多，四架疑似軍陸的中國解放軍機依次飛入尼于島中國稱為蘇岩礁以西的南韓防空識別區。美國主要的公共衛生專家包括衛生部長阿扎爾以及美國過敏K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佛契醫生，在星期二公開在電視鏡頭前接種新冠疫苗。佛契醫生表示，他估計英國的變異新冠病毒已經進入了美國。另外，國會參眾兩院通過新的經濟紓困法案，12月22號星期二上午，衛生部長阿扎爾以及美國過敏期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佛契醫生召開記者會，兩位官員以及幾位第一線的醫護工作人員公開在電視鏡頭前接種新冠疫苗。佛契醫生在記者會上說，對於在美國國家衛生院服務多年的我而言，今日與衛生部部長阿扎爾還有國家衛生院長法蘭西斯、柯林斯還有幾位醫護人員一起去接種這個疫苗意義重大。當選副總統何錦麗這個星期前往喬治亞州為民主黨聯邦參議員候選人助陣。喬治亞州的特別選舉目前是全美國的焦點，共和黨和民主黨已經分別獲得參議院的50和48个席位，只有喬治亞州最後兩個席位仍然懸而未決。1月5號的選舉將會決定未來兩年參議院的主導權。何錦麗說，1月5號2020年是艱難的一年，2020年好不容易，但還一直在開關於2020年的玩笑，比如希望這一年趕緊結束，但是對於我來說，2020年要到1月5號才結束。 由於呢一場選舉至關重要，兩黨都為此投入大量資金。據統計，目前為止四位候選人嘅籌款總額已經突破$2 億，使到呢一場競爭有可能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昂貴嘅參議員選舉。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出台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连线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美中两国的一中政策拉锯，那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将会面临北京的什么压力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有关新冠病毒的疫苗接种全球开跑，为什么中国突然间落后。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法庭准许以$10,000不得离家等等条件保释，人权组织就指责这个保释条件非常苛刻，形同软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因为涉嫌欺诈罪以及港版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被羁押候审的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在星期三就两宗案件合并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由港版国安法的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最后法官批准黎智英以港币$10,000现金，也就是大约$1,300,000，港币$300,000，也就是折合$40,000的人事担保，并且是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发表任何文章，不可以离开香港，以及全日24小时不得离开住所，除非到警署报到或者到上诉庭应讯等等的条件保释。有人权组织说这个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首宗获准保释的案件，但条件是史无前例的苛刻，形同软禁以及剥夺言论自由，印证了港版国安法侵犯人权。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今年2月28号起四次被警方拘捕，两次涉及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一次涉及参与今年六四31周年维园烛光集会涉嫌非法集结。最轰动的是今年8月10号大约200名警员高调搜查苹果日报大楼，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势力以及串谋诈骗，拘捕黎智英、他两个仔、四名一传媒高层和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前学民思潮成员周庭和李宗泽等三名社运人士。73岁的黎智英12月2号就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到警署报到，被警方通宵扣查，并且落案起诉一项欺诈罪，随即在12月3号提堂，案件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即时送到荔枝角收押所还押，到明年4月16号再提讯。这次是黎智英首次被拒绝保释，需要还押候审，至到12月11号警方再加控港区国安法第29条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国安法今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第一个被控以有关罪名的人士。案件12月1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继续由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审理，引起各界关注。法官苏慧德再次拒绝黎智英保释申请，将案件押后到明年4月16号下午再提讯，期间需要继续在荔枝角收押所还押看管。在荔枝角收押所还押超过两个星期之后，惩教署上个星期五，即是12月18号 安排黎智英转往高度设防的赤柱监狱继续羁留。被还押21日的黎智英星期三就两宗案件合并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由另外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审理。法官听取控辩双方的陈词之后，下午批准黎智英以港币1000元，即折合大约130美元保释外出。不过控方在法官批准保释之后，随即表示将会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申请上诉证明书，并且引用终审法院条例第35条，申请在上诉期间将被告人羁留。法官就控方提出向终审法院上诉，听取双方陈词。控方并且要求盘问三名人事担保的人士，辩方要求以内庭形式进行。据了解，三个人是香港天主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律师何俊仁和香港浸会大学客席教授吴明德。最终法官李运腾维持批准黎智英保释外出，但是保释条件大幅提高，包括港币1000万现金，折合大约130万美元，港币30万，折合大约4万美元人事担保，不得直接或间接进行任何可能会被视为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的行为，即是不得会见外国官员、不得接受传媒采访、不得发表任何文章、不得在社交网站贴文、不得离开香港、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每星期3次到警署报到，同埋全日24小时不得离开住所，除非到警署报到或者上庭应讯等等。黎智英是首位在法庭获准保释的港区国安法被告。民权观察创办人之一沈伟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黎智英的保释条件非常罕有和苛刻，他感到遗憾。但是就住这个可以说是史无前例苛刻的保释条件，律政司仍然申请上诉到终审法院，他认为是十分悲哀，亦都违反保释的无罪推定，认同软禁和剥夺言论自由。
你見得到今次個保釋條件咧，即係無論攞個保釋金或者佢要即係你可以話佢軟禁在屋企啦，即係喺屋企啦，佢失去咗佢個人身自由啦。咁而其實我諗另一樣比較上我哋會關注嘅咧，就係佢係喺呢個保釋期間咧，佢係唔可以接受任何嘅訪問，唔可以發表任何文章，亦都唔可以喺嗰個嘅即係喺網上嘅媒體去發表一啲嘅即係去發 post。咁你會見得到，其實呢個就係正正咧，即使佢可能佢換取得到離開，暫時離開個監房咧，咁但係其實佢嘅言論自由啦、表達意見自由咧，係都係全部被都全部會被剝奪嘅。咁我諗呢個係即係都真係我估史無前例啦，好大機會係即係過往亦都好少咁樣發生嘅咁樣。咁我諗呢個都係見證得到，即係而家香港嗰個人權嗰個情況啦。
沈伟南表示，从黎智英的案件和过往两宗被法庭拒绝保释的国安法案件，可以看到国安法被告在法庭很难申请保释，印证国安法侵犯人权。
因为国安法而被检控咧，你去到法庭上边咧，你系好难攞得到保释嘅。即系最主要就系咧，要法庭咧要信纳你咧系唔会再犯即系同类嘅，即系同国家安全相关案件咧，佢先会被保释。咁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即系严格，你会相对得到，但系其实佢法官佢又点样去会信纳到你系唔会再犯咧？咁样咁，甚至乎你而家翻转头就系话，喂，究竟乜嘢为之觸犯一個國安法咧？即係你上網上邊，你發個帖，即係你喺 Twitter 講一句嘢，或者係你 follow， 即係你去跟關注某一個，即係譬如外國嘅政要咁，呢個係咪觸犯法例咧？咁呢啲都係好多好模糊嘅地方咯。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得到就係、是基本上咧，即係過往呢半年幾宗案件咧，都會反映。 映得到，就是我哋嗰個憂慮咧係真實嘅，即係佢未能唔能夠，即係如果你真係俾國安因為國安法而被捕、被檢控去到法庭咧，你可能真係喺判之前咧，你已經係好難攞得到保釋，你會一路被囚禁啦。
黎智英星期三在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受到高度关注，警方严阵以待，多名民主派人士到庭旁听，包括民主党前主席胡志伟、李永达、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梁国雄等等。在深圳被软禁超过一年，获释返香港大约两个月的社运人士黄婆婆亦都有到庭声援。她朝头早趁黎智英的囚车到庭的时候，高举港区国安法违宪的纸牌上前抗议，被多名警员抬上行人路。对于黎智英最终获准保释，黄婆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虽然保释条件苛刻，但是心情稍为释怀。
而家心情係好翻好多噶，因為黎智英先生咧，佢一向係蘋果，佢揭露咗好多啲醜聞啦，嗰啲建制派啊、啲高官之類嗰啲或者係大陸嗰方面嘅好多嘅醜聞揭露出嚟俾我哋知道一啲真相咧，好重要咯嚇，佢。即是一路以来很多的一些给了我们一些真的消息，那让我们呢能够锻炼到我们的脑子是懂得分辨是非的，就不是跟大陆一言堂一样是不行的咯，人会变蠢的。
据香港传媒报道，律政司已经就黎智英获准保释向终审法院提交文件，申请上诉许可。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半年以来，至今有四个人被落案起诉国安法的罪行，黎智英案是最新一宗。四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后都要还押候审，之前有两个人曾经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包括今年七一游行涉嫌驾驶电单车撞向警察的唐英杰，同埋被指煽动港独人称第二代美国队长的马俊文，他们申请保释都被法官李运腾拒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冠疫情在美国出现不够一年之后，已经有两款获得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权威认证的疫苗正在在美国为重点优先的人群接种。美国政府近期计划订购几十亿支疫苗，力争在明年的六月达到全民覆盖、人人免费的接种能力。不相比之下，较早前被中国官媒称为可能胜出全球疫苗竞赛，甚至展开疫苗外交的中国，目前疫苗接种计划仍然是不明确的，而且疫苗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亦未获得国际标准的认可。专家就担心中国取得对新冠病毒群体免疫的步伐可能落后于美欧国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数据显示美国的疫苗供应能力前景乐观，而中国尚未发布有关疫苗接种覆盖率的官方可靠的数据。美国的 FDA 12月11日批准美国药业巨头辉瑞和德国生物新技术联合研发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紧急使用授权，一个星期之后，美国生物科技的产业新秀莫德纳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12月18日获得了 FDA 的批准。数据显示美国的目前的新冠疫苗订购量已经足以满足全民接种的要求。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卫生创新中心启动与规模计促项目追踪和统计新冠疫苗的全球供应的情况。該項目截止至12月18日的數據顯示，美國政府目前已經確定訂購 11.1 億劑的新冠疫苗，還有15億劑的潛在增購的能力。該項目統計說，美國的 3.3 億人口每人需要接種兩次疫苗來到計算，美國的接種能力將會達到人口覆蓋率的 184% 到 443%。 特朗普政府主導的曲速行動 疫苗研发项目负责人这个月初表示，到明年六月，所有希望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人都可以获得疫苗。项目首席顾问蒙塞夫斯拉维12月1号对媒体说，美国将会在2021年的后半年控制住新冠病毒的疫情。杜克大学的数据显示，同样具备高接种能力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了加拿大、英国、欧盟、以色列、新西兰、澳大利亚、香港和日本等。美国等国能够获得足够疫苗的供应，部分原因是在于新一代的疫苗技术不依赖于细胞的抗争，具有生产时间短、容易实现量产的优点。而中国目前主攻的传统的滅活疫苗虽然技术成熟，但是在生产过程需要进行细胞和病毒的培养、建立毒株等工作，产能放大存在难度。春节前接种5000万人，6.6亿国产疫苗多数外销，就在欧美国家紧锣密鼓地展开辉瑞等疫苗的接种部署之后，中国媒体的报道之中出现了对中国陷入免疫落差的担忧。公共卫生专家认为，相较欧美，中国目前的新冠疫情规模很细小，对接种疫苗的需求目前并不紧迫，但如果中国在疫苗接种部署方面落后，达不到 70% 的人口免疫的门槛，中国可能落入免疫落差的困迫的局面。中国新闻周报在12月11号发表分析文章说，在11月之前，由于中国境内病例很少，所以整体上面对疫苗的需求并不十分之迫切，但是如果如今疫苗在西方国家率先研制成功，并且实现大规模的接种，对中国的免疫落差就可能真正成为现实。文章又说，即使按照中国卫健委的估计，就是年底国产新冠疫苗年产能够达到 6.1 亿剂，明年达到10亿剂，即使全部用于国内的接种，每人两剂，到明年底才能够有 8.05 亿人接种到，只是占全部人口的 58%。 在这个之前，中国国务院下属的科研公关组疫苗研发专班的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君子在这个月初的一次公开发言之中表示，中国年内将会有6亿支的灭活疫苗获批准上市，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些疫苗将会主要是用于出口，其中有1亿支左右留给国内5000万人的接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王炎中亦都提出了相关的警告，退避美国之音说，目前来到看，中国是说在年底之前有6亿1000万的疫苗生产的规模，明年达到10亿支以上，按照他们说的70%的群体免疫的标准，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云萌说，在中国实施全民疫苗接种之前，强化抗疫和精准防控仍然是当下的选择。分析认为，从长远来看，要达到群体免疫，使到经济和社会生活恢复常态，接种疫苗势在必行的。中国媒体引用张云宏的话讲，他们的话的中国民众亦都只有通过充分的疫苗来到保护，才能够提高我国对于新冠病毒的群体的免疫力，免因为国际间的免疫落差影响国际间交流的有效的进行。设在英国伦敦的全球发展中心全球卫生政策事务负责人兼高级研究员卡利普索查肯都说，这些亚洲国家都在测试、追踪和隔离等非药物性的干预的措施方面举措得当，他们的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同欧美国家有所不同。但是他同时对美国之音强调说，虽然是这样，要想开放边境，令到贸易重新开展，所有的国家都必须为他们的国民接种疫苗，免疫力落差会延迟令到社会恢复常态的工作进展。 疫苗未获国际标准认可，5000万人接种引质疑。有报道话，在并冇完成三期临床试验的情况之下，中国计划为数千万嘅居民接种国产的新冠疫苗。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和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上个星期的一次电话会议中，计划在明年的春节，就是2月12日之前，在1月15日前和2月5日前分两批为50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并且在明年4月将国药疫苗和科兴公司生产的疫苗正式推向市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8日并没有证实或者否认这些的报道，而在12月19日举行的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领导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官员对中国的疫苗的生产部署能力、全民接种时间表和疫苗价格等多个外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仍然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12月15日，江苏省官方通报了采购科兴中卫和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的决定。在这个之前，浙江和四川等地已经针对特殊人群进行接种。官方的讲法就是说，重点人群包括从事进口冷链、口岸检疫、船舶引航、生鲜市场的工作人员，以及前往中高风险国家或者地区工作学习的人员。中国卫生官员表示，中国今年6月批准了国产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目前已经本着自愿知情同意的原则接种了100万以上的剂次。官员说并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但这个紧急使用受到很多公共卫生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在全面掌握到疫苗的安全和有效性的数据之前，中国目前并没有达到紧急使用疫苗的标准。中国目前有5支新冠疫苗进入3期临床研究的阶段，但并没有1支正式完成临床试验的分析。阿联酋在这个月9日宣布批准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灭活疫苗在该国注册。阿联酋卫生同预防部在一份声明之中说，3期临床试验分析表明，中国国药疫苗对抗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率是86%，并且并没有严重的安全的隐患。但是阿联酋方面并没有公布试验分析的细节，中国国药集团对这个分析结果亦都一直不予置评。全球发展中心的查肯都呼吁提供疫苗试验数据的透明度，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需要获得对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独立试验验证的结果，就是包括经过同行的评审，向多个 SRA 就是严格监管机构提交监管的申请。除非数据公布，否则很难去解读，单凭新闻稿很难判断效果，尤其是考虑到国药集团的试验已经在多个国家进行。查肯都博士所说的严格监管机构指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一批监管部门，全部由欧美和日本的药监机构组成，中国和阿联酋的药监部门不在此列。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彦认为，中国紧急接种的做法操之过急，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其实已经花了很大的气力来到建立和世界接轨的疫苗生产和管理的制度，但是目前又走回去用紧急接种的藉口来到给很多人打疫苗，他是不同意的，因为目前中国并没有这样的需要。即使是外国包括美国、英国和欧盟，他们的疫情比中国严重，他们也都没有将没有经过完成3期临床测试的疫苗来到用在人群之中广泛地接种。金东彦说，阿联酋在全世界并不是享有疫苗生产和管理方面非常崇高的声誉和有严格制度的国家，如果中国国药的疫苗要推向全球，还是应该要得到美国、英国、欧盟这些管理机构的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决定为国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公共卫生专家呼吁中国政府亦都应该为他的国民疫苗买单，民间亦都有类似的呼声，但是中国官方目前仍未作出承诺，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紧急接种高收费的乱象。 在12月19日的記者會上，中國官員仍然並沒有詳細說明中國民眾接種新冠疫苗的付費是多少。中國衛健委官員強調，中國新冠疫苗的定價會是在大眾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官方媒體說，新冠疫苗緊急接種的價格是每支200元人民幣。不過據自由亞洲報導，武漢的社區志願者透露，當地接種疫苗收費是2700元一針，要打三針。報導又說，如果要打針還是要去找關係的。紐約時報11月的報導說，浙江的地區出現的新冠疫苗黃牛，以高達10000元的價錢為想打疫苗的普通民眾做預約。香港大學的金東眼教授說，這些亂象可能是生產單位的腐敗或者政府監管不力造成的，是中國特色的犯罪行為。他說，如果保持有大量易感人群，他目前實際上是邊境封鎖，這樣從經濟上面來講代價很高，所以從國家層面應該進行的策略是給大部分的民眾免費接種。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王延忠就表示，目前考慮到英美基本上都是大規模接種，而且是由政府來免費提供，這種情況他覺得政府如果要鼓勵老百姓來到接種疫苗，而且面臨到免疫落差的情況，應該使到疫苗的接種率保持到比較高的水平，應該採取國家埋單的形式。他又說，至於目前民眾打疫苗要自己埋單的情況，可能與監管不到位有關係的，如果國家將它定位到一類的疫苗由國家接管，這樣情況就會不一樣。不過一個國家是否能夠達到群體免疫的目標，與國民對疫苗的接受度息息相關。雖然中國近十年來出現過多宗疫苗安全醜聞和疫苗產業的行賄的問題，但是中國民眾對新冠疫苗的熱情不減。《自然》雜誌在十月發表的一項對19個國家受訪者進行的網上調查顯示，當被問及是否會接種一種被證明安全有效的疫苗的時候，中國受訪者的正面回答比例最高，高達 88.6% 的受訪者表示願意接種。美國民眾的正面響應比例就是 75.42%， 俄羅斯民眾信心最低，正面回應是 54.85%。 王炎忠說，雖然以前發生過的所謂疫苗的醜聞，但他們知道民眾的這種記憶其實是短期的，所以很可能就會忘記原先的問題。不過他同時又指出，如果接種新冠疫苗過程之中出現對中國疫苗不利的有關不良反應的同其他安全問題，報導民眾接種疫苗的意願將會受到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許玲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爾。在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沒多久之前作出了台灣一直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公開表態之後，中國政府近日亦大力強化他們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一中原則敘事。在美國新舊政府交替之際，有觀察人士說，北京將會要求新總統拜登再次確認美國的一中政策，以及美中三個聯合公佈仍然是美中關係的基礎。不過亦有專家認為，美國必須要在這個時候加大對台灣的支持，對中國的政治宣傳戰作出反擊。據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1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廣播節目專訪當中講出了台灣一直不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句說話，引來北京當局的挞伐。中國外交部隨即就蓬佩奧的所謂謬論釋明嚴正立場，又重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10月9日開始，中國的國台辦一連三日在他們的官方微博帳號上推出了五篇叫做《台美勾連注定失敗》的系列圖卡，以問答的方式宣傳他們的一中原則敘事，又強調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並且以民進黨向美國購買武器等等台美勾連作為指責美國借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另一個問答的題目是，為什麼說美國在三個中美聯合公佈當中就台灣問題作出了嚴肅承諾？為什麼說美國借台灣問題干涉內政損人不利己？為什麼美國不能夠向台灣出售武器？為什麼說民進黨當局以美謀獨 只能充当反华势力的棋子和弃子，以及为什么台湾没有资格参加联合国以及其他主权国家才能够参加的国际组织。这五个问题的答案亦都是公众耳熟能详，长久以来中国官方不断向台湾和国际社会宣传的说辞。这些是包括中国是台湾一部分，没有资格加入以国家为主的国际组织，1971年第26届联合国通过的2758号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以及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干涉中国内政，向台独势力发出创信号等等。这些说辞同美国官方的立场并不一致，因为美国历届政府在美中领导人或者高层官员会面的时候正式发表的公开讲话，都会表示美国遵守以台湾关系法及三公报为基础的一中政策，只是中国认为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单方面制定，是非法创和无效。为什么冯佩奥会讲出自从1979年美中建交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没有讲过说话呢？前美国国防部主管军力发展的副助理部长科尔比和戴维森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任雪丽在答复美国之音的提问时都有不同的看法。科尔比说他不清楚冯佩奥的真正用意，因为美国立场是对台湾主权不持立场，但是他认为冯佩奥在意是顶回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个叙事。霍尔比说他不知道冯佩奥的特别用意是什么，他的猜测就是冯佩奥想要顶回那种的叙事。很明显，由于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加，公众理所当然地亦认为美国接受中国的立场。霍尔比说他不认为冯佩奥的讲法代表美国的政策有根本上的转变，而只是要想去顶回中国的一向的叙事，因为台湾是全球和美中之间的热点。冯佩奥认为有必要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美国要防卫台湾，他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令人说服的立场去向美国人解释。他认为冯佩奥在优秀尔特节目上向美国的广大受众发表的说话是要令到所有人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防卫台湾，如果事情真的去到那个地步的话。霍尔比说他认为特朗普在台湾议题上处理得很好，美国对台湾的自主并非是宣布独立，而是持续维持现状，是有非常广泛的支持，亦协助台湾抵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的胁迫。不过任雪丽认为无论冯佩奥有意定无意，他的讲法都将会为美国的新政府带来困难。他认为这个使到无论哪个上台都会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北京会将他当作对付美国的武器。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就会说你们美国在没有事先警告之下改变了你的政策。任雪丽又说如果中国不想就不会使用他们，但如果他们想的话就会利用，他们会利用来对付拜登，正如中国对付特朗普一样。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在执行美国的一中政策上和中国的一中原则有更加明显的区别。美国亚太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八月底在一个公开演讲当中就讲过，美国长期以来维持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同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他又说中国共产党在一中原则之下宣示对台湾主权，美国就对台湾的主权不持立场。据日本神奈川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所长佐桥亮在没几年之前在一场日本台湾学会的讨论当中，就以只保留一个骨架去形容特朗普政府的一中政策。他说虽然我们留着一些储粮和屋顶，但并没有任何墙壁。他认为这个就是今日一中政策的真实情况。他说美国说他们维持一个中国政策，所以他们并没有承认台湾，但现实上他们做所有事情是因为他们只是保留了一个骨架，所以风雪啊，所有事情都可以吹入来。在民主党的拜登击败特朗普之后，很多分析人士的普遍预期就是美中之间的互动以及拜登对台湾的做法将会和特朗普有些什么分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外交实践教授萨特说北京将会在拜登上台之后要求新总统再次确认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只要拜登想要将已经跌至谷底的美中关系稳定下来，他就有可能别无选择。萨特教授说这个是中国政府一直都想要做的，就是新政府向他们能够保证三个公报是和中国关系的基础，也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萨特最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关于美国选举结果和台湾的视讯讨论当中作出了上述的表示。 沙特話：咁雖然特朗普逐漸改善同台灣關係，不過嗰啲做法都仲算係同一個中國政策一致。咁而家嘅主要問題就係、是，拜登係咪延續嗰啲政策繼續推進美台關係？而台灣對此就係有所擔憂。咁對於呢種擔憂，沙特嘅睇法就係、是，美國兩黨對台灣嘅支持非常強勁，亦認定係北京喺度改變現狀。咁所以拜登上台之後咧，會希望維持現狀。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而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市场发展亦比以往更有兴趣。不过萨特教授说，拜登的做法会与特朗普不同，他不想打断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所以会寻求使到这个关系稳定下来，即使他可能必须要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萨特说，虽然这样做将会令到台湾人民不高兴，但是他不能够确定可不可以避免到。咁薩特就認為拜登必須要咁做，唔利用啲乜嘢方法。咁薩特又認為北京目前最需要從拜登得到嘅保證咧，就係美國嘅一中政策冇改變。薩特話：雖然特朗普曾經喺2017年以間接嘅方式咧係揭示咗佢對一中政策立場，但係佢從來冇真正咁做過。而薩特亦唔確定特朗普是否曾經公開講過話我遵守一個中國政策同三個公佈。不过这个就是北京想要的，所以萨特认为中国只是想希望得到个保证就会感到满意了。虽然他们或者还想要更多，但是北京在这个时候他真的需要那个保证。萨特认为在特朗普政府之下，北京是没可能获得这个保证的，但在新政府之下，北京认为这个将会是向前迈进一步。对于华盛顿的一中政策和北京的一中原则两者之间的拉锯，曾经担任美国国会研究处亚洲安全研究员的简淑贤有过深入的分析。他曾经发表过多份关于一中政策的报告给国会议员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又对台湾关系法的条文和立法精神作出过长期的研究。在12月10号，简淑贤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的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说，美国加大对台湾的支持非常重要，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战武装，因为它已经遍及所有美国面临的挑战，包括防御以及威胁、国际空间以及台湾是否能够承受威逼的经济韧性。简淑贤说，美国能够在解除这个政治战武装所采取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对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地方推动的关于台湾理论上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假信息活动作出反击。他认为要这样做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非常清楚表明并且将它列入记录，就是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案并没有指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甚至没有提到台湾。特朗普在后任总统时期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是打破了40年来美国外交传统的开始。特朗普的政府团队4年来不断升级美台关系，对台军售已经达到超过11次。在国会不分党派对台湾支持之下，特朗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以及台北法。在这些立法的支撑之下，美台之间的官方往来级别更高，更加频繁。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声音和动作亦比以往大。观察人士说，特朗普政府将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的六项保证，以及对美国退台军售等等地机密的电报的解密，已经令到美国对台政策更加清晰。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对美国为什么解密机密电报的讲法呢，就是这样做是因为北京有习惯扭曲历史事实，而美国在跟台湾的交往上只是做了一些更新，并没有逾越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界线。在蓬佩奥讲出了台湾一直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之后，美国国务院在一个声明当中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仍然受到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以及对台六项保证的指引。这份声明说，近40年来美国的政策指引是包括了1979年台湾关系法、华盛顿和北京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里根总统1982年向台北提出的六项保证。声明又说，美国长期维持一个中国政策，这个和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有明显区别。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一中原则之下对台湾宣示主权，美国对台湾主权不持立场，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台湾问题必须要和平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说，他领导部门将会进一步完善制定应对中国对美国威胁的策略，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美国签证限制，对参与军民融合项目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入境禁令实施几个月之后，几万名中国人离开了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十二月三号宣布限制中国共产党党员及他的直系亲属赴美旅行，将签发给中共党员及他的家属的 B1、B2 签证的有效期，从这个之前的十年减至一个月。国土安全部在十二月二十一号星期一公布的一部视频演讲之中，沃尔夫说，国土安全部配合国务院的这个举措，正是努力将中共成员入境美国的期限限制在一个月之内，即使其中有一些人在过去可能获得了十年有效的签证。他说他们亦都在同国务院合作，考虑进一步限制中共党员的签证有效期，他们还运用一切可能的工具，防止中国公民隐瞒其中共党员的身份或者逃避相关的披露的要求。沃尔夫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五月发表云云告，宣布禁止同中国军方有联系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这个政策取得了震慑的效果。他说，美国禁止参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中国读懂了这个信息，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已经离开，以避免被发现，避免被进一步采取行动。他又说，在这些人离开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对他们进行了额外的筛选和审查，以查明关键的反情报威胁，并且防止重要信息被窃取。而另外，沃尔夫又表示，国土安全部在2021年财政年度将特别欢迎来自香港居民的难民。美国国务院9月30号公布接受难民计划，首次将香港纳入收容难民的特殊分配国家和地区的名单，使到香港居民可以有别于众多寻求庇护的申请者，可以在美国得到额外的援助。沃尔夫还透露，美国国土安全部亦都在跟台湾方面沟通，处理台北桃园机场加入美国的境外预先通关计划的申请。如果美台达成预先通关计划协议，美国将会在台湾设立亚太地区第一个境外入境审查点，赴美旅客将会在桃园机场完成赴美入境的检查。台湾总统蔡英文去年表示愿意加入这个计划，但这个安排将会引发中国方面的不满。沃尔夫又说，国土安全部仲同美国伙伴协调保护美国人的敏感信息，防止中国共产党试图利用 5G 互联网基础设施进行情报渗透。他说，美国将发布一份商业建议，警告不要使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公司的数据服务和设备。他说，这份建议将着重以众多事例说明中国政府如何利用企业组织和公民秘密获取企业敏感的数据，以推进中共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目标。国土安全部公布了中国公司非法收集美国消费者数据或者窃取知识产权的案例。沃尔夫特别强调，国土安全部正是对 TCL 公司等中国制造商进行审查。美国研究人员今年十一月披露，中国的 TCL 公司在它的生产的智能电视机之中加入后门的程序，令到这些连入 WiFi 无线网的智能电视文件系统暴露在第三方的远程操控之下。TCL 智能电视用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即使是身在外国的第三方，可以获取它的电视机的浏览目录程序的文件。沃尔夫又说， TCL 在全球电子产品市场上面的竞争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成为全球第三大电视制造商。沃尔夫又表示，中国的制度令到政治、科技和经济都高度集权，政府对资源和工业的垄断，对人权以及尊重的漠视，以及本国人民对政府报复的恐惧，使到中国政权对美国和整个世界构成严重的威胁。他又说， 基於特朗普總統的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和2020年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國土安全部將會在近期發表有關對抗中國的戰略行動的計劃。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再生材料買家，但這個情況2018年就終止了，因為中國規定禁止再進口廢塑料和其他的垃圾，迫使美國和很多國家被迫要尋找新的替代方案。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中國曾經是全世界最大的再生材料買家，但是這個情況在2018年終止了，因為中國規定禁止再進口廢塑料和其他的廢品，這個迫使美國和很多其他國家不得不尋找新的替代方案。紐約市的中日忙碌出了名，居民多達800万人，而人口從眾多伴隨而來的是大量的垃圾和回收的需求。紐約市環衛部門駐點人類學家羅賓·納格爾說，遵守規定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而在一個好像紐約一樣的多元化城市，這個向來都是挑戰。紐約市每日產生12000噸垃圾，但只能夠勉強回收17%，最大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不將廢料運走，回收會變得太過昂貴。曼哈頓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霍華德·霍索克說，目前全美國沒有任何的城市成功的回收廢料，而事實證明它已經成為全國各地市政府的蝕本生意，而在過去它們一直被運送到國外拋棄。過去回收塑料紙張、玻璃和金屬的公司向市政當局支付垃圾的費用，而最近市政府開始付款給公司讓它們將廢料運走，有時候將垃圾運送到很遠的地方去倒，使得環境逐漸惡化。現在市政當局和運輸業主都已經開始進行調適了。這個位於紐約市以南一小時車程的新設施，希望能夠將進口的垃圾更多的進行分類。馬澤回收公司副總裁多米尼克馬澤說，當野經過多次的處理，在流程之中有很多的浪費時，社區的回收成本就會更昂貴。這一座大樓配備了最先進的光學分練機，可以篩選和估量，意味著更少的浪費勞力和材料。馬澤回收公司執行長詹姆斯馬澤說，他們預估在第一年裏面將會為蒙茅斯縣市政當局的納稅人節省200多萬美元，但城市固態廢料不超過全國廢料流量的3%。專家說，要在回收更多的醫療、農業、工業和電子廢料方面取得進展，可能需要製造這些產品的公司更多的投資。羅賓·納格爾說，如果有影響力的企業願意為他們投放市場的材料的結局負擔責任，這樣一來他們同市場以及消費者的關係將會更接近循環模式而不是線性模式，這個將是非常重大的一步。多米尼克馬澤說，如果他們不專注於保持一個跟他們開始的時候一樣或者更好的世界，這樣他們就未有為子孫後代幫上忙。地方政府還在為失去中國這個對美國而言是首選回收商的損失進行調適，但專家表示，他們預期未來的幾年隨著新政策和技術的進步，更多的垃圾將會變成有用的資源，回收再利用將會復興。美國之音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自從英國政府上個禮拜宣布發現一種新的而且傳染力更強的新冠變異病毒之後，40多個國家對來自英國旅客實施了旅行禁令。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爾在倫敦的報導說，英國正在努力壓制變異病毒的傳播，而同時旅行禁令對英國造成了重大的影響。下面是有關的報導。
英國與大部分歐洲國家不接壤，主要港口十分混亂，英國已經被鄰國隔離，除了歐洲還有數十個國家禁止往返英國的旅行，包括印度、加拿大和俄羅斯。英國首相星期一表示， 英国政府正试图说服欧盟国家结束封锁。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我们在英国完全了解我们的朋友对新冠病毒的焦虑，以及他们对新的变异病毒的担忧，但是我们亦都确实相信独自开座的司机传染的风险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取得进展。在多佛，这一种限制带来的影响最为明显，每日大约有10,000架卡车通过铁路和渡轮穿越法国的加莱港口。波兰卡车司机斯坦尼斯卢·奥尔布利希是受困人员之一，他说，我有三个小孩，一个妻子，他们需要和我一起过圣诞节。圣诞节在波兰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日，是一个宗教和传统相结合的节日。对波兰人来说，圣诞节不在家里是很难的，所以这种情况使他付出了代价，这个非常艰难。英国的出口受到直接影响，而如果欧洲司机拒绝驶往英国，进口亦都可能受到打击，英国的超市警告可能出现物资短缺。英国上个星期较晚时候宣布发现一种冠状病毒的突变株，其传播率提高了 70%，这个促使其他国家实施了旅行禁令。欧盟委员会星期二建议不鼓励任何往返英国的不必要旅行，但补充说卡车司机等运输工作人员应免除此限，并且应取消飞行和铁路禁令。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伦敦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米勒11月17日宣布，美国计划减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驻军，到2021年1月15日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国分别部署2500名美国士兵。米勒代理部长说，这个符合我们既定的计划和战略目标，受到了美国人民的支持，这个并不等于改变美国的政策或目标。他还说，我们要将这一刻归功于很多做出了最终牺牲的爱国者，以及那些发扬了他们的遗产的军中仆责。我们一起哀悼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牺牲的6,900多名美国军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52,000多名在战争中受伤的大众，以及所有那些仍然带着有形或者是无形的战争创伤的人。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在与代理国防部长米勒通话时，向每一位为阿富汗和平而战的美国军人表示感谢。美国继续支持伊斯兰共和国和塔利班之间的阿富汗和平谈判，这个为通过谈判达成的政治解决方案来结束战争提供了最佳机会。代理国防部长米勒指出，美国继续做好保护美国人民和支持美国伙伴的准备，美国武装部队仍然致力于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并支持我们在全世界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如果恐怖、不稳定、分裂和仇恨的势力开始蓄意破坏我们的努力，我们时刻准备用必要的能力来挫败他们。米勒宣布，通过使美国军队回家，我们将结束这一场世代战争，我们将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长久战争的沉重负担和伤害，我们将向在阿富汗、伊拉克和世界各地为维护和平和稳定而做出的牺牲表示敬意，并颂扬所有帮助我们战胜压迫获得自由的大众。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若，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